什么是阴性称义啊？这是一个好像很枯燥的题目。那我希望所有的题目，包括这个听起来很枯燥的题目，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生活都火热起来。我们讲阴性称义，先讲什么叫做性，或者什么叫信心，或者什么叫信仰。跟性有关的这个字，可以翻成信仰、信心、信靠、信条啊，就是信，再专门一点叫信理啊，belief，faith，信经啊，这都在其中哈。我们中文没有那么多字，什么叫做信，或者什么叫信心哈？读几处经文，马太福音第八章13节，耶稣对那个百夫长说，对那个他的仆人生了重病的百夫长说，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啊。这是我们熟悉的故事。他没有说照我的能力让他好或不好，照你的信心啊。各位，我们通常信心并不会影响我们的，不多了。我们通常是照药物的好不好，药有没有用对，医生能不能干，然后我们的病会不会好，而不是我们有没有信心。但耶稣对百夫长说，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，好像耶稣的能力是被百夫长的信心来决定的。马太福音15章28节，耶稣说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。那你是女儿被鬼附的迦南妇人。一样。就是，这是灵恩派弟兄姐妹很喜欢讲的，就是我们信心大，好像我们就可以影响，我们就有好的影响；信心小，就有坏的影响。我们的主的能力决定在我们的身上，或者决定在我们的信心身上。那马太福音17章20节，当门徒赶不出那个鬼的时候，他们问，为什么我们赶不出来？你不是给我们权柄，我们为什么赶不出来？那耶稣说，因为你们信心小。他没有说，因为那个鬼太强大了，他也没有说，因为我给你们能力不够，他就说你们信心小。然后耶稣说，如果你们有信心，就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。这些经文，我相信你可以找到很多哈，耶稣这一类的经文是特别多，但想在新约、旧约里面，我们都可以看到，因为任何一个宗教信仰的重点就在信嘛。那么，任何一个宗教信仰，当然基督教以外的都是错误的，而且绝大多数在我们台湾的或世界上都邪教，也就是根本是欺骗的。那么，他们欺骗常常用一个办法，那个办法就是说，之所以没有应验、没有成就，就是你没有信心。他永远不会输的。那么你吃了他的香灰没有好，你信心不够，不是我香灰不灵。你祷告没有应验，是你信心不够，就是他总不会输嘛。那你在圣经里好像也看到啊，从旧约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，然后好像以那个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，那么在旷野碰到很多的困难，那么百姓被责备的也常常是信心不够。就你有信心，困难就可以克服。你没有信心嘛，错在你，不在上帝，也不在摩西。那么要有信心，还这一类的诗歌就更多的不得了，不限于基督教哦。对，其实最多的就是像那个卡内基训练啊，或者是一般保险公司训练。你要有信心啊，有信心就能够心想事成啊。就是我们听到这些，各位，这些好像让我们有一点很习惯的，但是也有点吃惊的。耶稣好像也是这样讲。那我刚刚讲的这些，有一个最好配合的经文，就是马可福音11章23节，那是耶稣咒诅无花果树，让无花果树死的那个神迹。然后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，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，必成就，必给他成就了。哦，这很明显啊，你要有信心，你相信，你相信叫山丢在海里一定会成就。这里说就必给他成就了，应该主持是神就会给他成就。你只要有信心，神就为你成就了。然后 下面就可以说是一句总结了啊。你在新约里面，包括约翰一书里面也有类似的话，就是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各位姐妹，你想怀孕，不能怀孕，好，你就是不管求什么，你要求男生、女生、双胞胎、三胞胎，你先生，我要找一个工作，5万一个月的、10万一个月的、50万一个月的，无论是什么，这是主讲的哦，不是我讲的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只要你信，你一定得得到，就必得着。这我们有一点困惑啊，我是不知道，因为我很少参加灵恩派的那种讲道的聚会，我常常在他们那里讲道，但是比较没有在他们那里听到，但是多少也知道一点。就灵恩派弟兄姐妹，没有，好像不太引经据典的说，尤其是这一段，你只要信是得着，就必得着。他们通常就是现场的一些比较煽情的话。那这些经文的意思啊，我再说，好像就是说，信心呢，就是一种强烈的欲望。你这个欲望呢，如果是够强的话，而且你要有把握哦，你自己要对这个欲望有把握，要很强大，要有企图心。基督徒，你要想要这个东西，然后跟神要，那就一定会得到。这个在世界里面太多了。世界里面呢，就我说卡内基训练啊，什么保险员的推销啊，那个或者是这些理专呐，都训练，大家都是你要很有信心。还有一个就是运动员的教练对那个运动员讲，你们要有信心，今天一定能够赢，能够大胜。各位，看起来是这样，完全不是这样。刚才那样解释，还有灵恩派弟兄姐妹这样解释，是不合圣经的。好，我们会一个个说明。信心，圣经里面讲到信心，还有教会正统上讲到信心，并不是我们很自信，我们对自己的欲望很有把握，我们有强烈的企图心。信心是对上帝的话、上帝的应许、上帝启示的反应。这最根本的经文就是罗马书10章17节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。那原文直接翻译就是信是从听来的。也就是说，真正的信心、信仰、信念，真正的信不是从我们心里的欲望产生的。你信你会中状元，你想要中状元，你就相信你能中状元。你想自己，你希望自己很漂亮，你就会变得很漂亮。你希望自己有钱，就会很有钱。你希望自己能瘦下来，就一定会瘦下来。不是的，信心不是从我们欲望产生的，信心是建立在神的启示、神的应许、神的作为上。因着耶稣基督，因着神的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启示，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应许，耶稣基督就是神作为的目标。因着耶稣基督，因着圣灵，圣灵使人认识基督。那么因着圣灵，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认识上帝的全能、全善和美好。有这样的认识，我们就有信心。就是你信心如果只是在想到说我很穷，我需要钱，我很矮，我需要高，我很痛苦，我需要快乐，我很寂寞，需要朋友，这不是坏事，但这不是信心的来源。信心来源是你认识这位上帝，这位上帝多么好。那这一点不管我们福音派或灵恩派都很需要加强的。而欲望，哪个人没有欲望？从小到大每个人都有欲望，事实上照着个人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在以弗所书2章一开始讲，这是罪恶，这是在世界的王的那个权柄之下会有的现象。那么有真正的信心是从听道来的，是从神的应许、神的话来的。所以这样我们就能了解了，为什么今天没有人能够移山倒海呢？明明耶稣有这句话嘛， 你们心中，只要信是一不疑惑，就一定能够把这座山丢在海里。因为各位，我希望我讲得够清楚，因为上帝没有对任何一个人做过这样的应许。上帝没有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摩西、大卫任何一个人说，譬如说2014年4月11号上午10点钟，我答应这个时候，如果你指着玉山说丢到太平洋里，玉山会掉到太平洋。神没有做这应许，耶稣所讲的只是在形容，如果神应许了，如果神应许的是山丢到海里，有这个应许，你求一定会实现，你要有信心。但神没有这样应许，神没有应许说2014年4月10号上午11点钟玉山在有信心人的吩咐之下会丢到太平洋里。你这样说就是，那就是你的欲望，那并不是信心。像亚伯拉罕，他的太太能生孩子，这当然也是他的欲望，他们一定想要有孩子，但这个欲望实现不是因为他们欲望，天下有这个欲望的人多得不得了，也不是坏事，而是神应许了，神有应许。因此今天你一个不孕症的不育的一个妻子，他可以求神，主啊，求你像眷顾撒拉一样眷顾我。但你不可以说明年这时候我一定会怀孕，因为神没有给你这个应许。你可以求，你可以因着相信耶稣基督，知道他是全能的、慈爱的，但是他会不会答应我不知道。不是我有这个欲望所以神会成就，而是神有这个应许，那么神我就一定要有信心。神没有应许我们可以求，但是我们总要加上一个雅各书4章15节的话，主若愿意，我要去这个地方赚钱工作，主若愿意，我希望能够有一个家，我希望能够有一个温暖的家，主若愿意，当然不是形式上我们一定要念这几个字，而是我们说主啊，我生活里面我现在实在是很需要工作，需要什么什么什么，我求你来成全，按照你的旨意，不管你们怎么表达，那你不可以说我要，所以一定会给我。各位，这是我觉得很多的那种灵恩派的特会，你就向神要，大大的开口，神就给你。是你的开口是建立在神先开口应许你上，所有圣经都是这样子的，包括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包括会有个救世主给他们，一切总是神先采取主动，神把应许给人了，我们才能得到。那神没有具体应许的这些事千千万万，事实上我们生活中每一件事，我们只能说主我求，主若愿意啊，或者说马太福音26章39节，耶稣也做这个祷告，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，或者说路加福音5章12节，那个长大麻风的，他实在是长大麻风，他有很强烈的欲望能够要好嘛，但他也说主若肯，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。好，所以正确的祈求都来自主的道，这个道产生信心。那么那刚才我们提到迦南妇人、百夫长，还有我们每个信徒，都是我们听到了关于耶稣的事，上帝借着耶稣应许我们要在基督里把一切的丰富给我们。他没有具体讲是什么，没有具体讲那个丰富，对康莱昌讲是身高180还是190，是每年可以赚1000万还是1000块，这个他没有讲。我们只能知道神一定是善待我们的。那么今天神很少直接跟一个人讲，我会给你在 Apple 做总经理的这个工作。我想事实上大概主流教会都会说，没有，神不会直接这样讲。神给我们的应许是在基督里的平安，这个听起来很抽象，但是这不抽象，因为神这可以应用在每件事上。好，那神应许我们什么呢？ 就是在主再来之前，神一定应许我们信他的有永生、有平安、有喜乐。但是具体这些平安、喜乐、永生，在今世，怎么反映在我们的寿命的长短？我们不能说神应许我们永生，所以每个人都一定活到90岁。我们不能说神，好，譬如说，我们是像张茂松牧师就曾经跟我讲过，他一定长命。那么他是很孝顺母亲的，他父亲很早过世，很好，茂松真的是很孝顺母亲，因为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问题，那个你孝顺父母在世长寿，神怎么看叫长寿？这个很难讲的。你可以说一般的解释应该是，那我不知道他要根据哪一节来解释。他如果根据那个诗篇90篇，强壮70，最强壮到80，那今天都不够长命了。就是很难讲，马土沙拉吗？意思是，就是这只是一个形容，我们不能讲的具体的生活中，因为我爱主，那么今生一定得100倍，这都是一个形容，主一定祝福你，在今生也祝福你，但是我们不能说。我一定要，一定会得到多少？我们相信主一定是慈爱怜悯的。我希望我说这话不是给各位沮丧的啊。那其实神什么都不会给我们，会，但是主要的，我们知道是我们在他里面的平安啊。这就我下面讲到因信称义，我们今生神应许我们一定得到的，不是今生而已，神应许我们永远一定得到的。我们会因信称义，我们因信得平安，我们因信能活下去，我们因着信心，我们能够走这个天路，能够走得好，蒙主保守。但是，并不是说我们一定会碰到这，一定会碰到一帆风顺。好，所以我们一定会得到的。我们希望我们都能有因信称义，就是在神面前被。因着信心，因着我们信耶稣、信上帝的话、信耶稣的工作。我们被上帝认可，我们被上帝肯定，我们被上帝说你真是好。好，这个说起来我们很熟悉，可是这个是我们跟我们生活中的观念完全不一样的。好，就是不是因为行为，不是因为你的行为守了律法而被称义的。我们并不否认人有好行为，包括不信主的。啊，人在得救之前或没有得救的人身上，你可以看到哈，约瑟时候的法老啊，照顾但以理，还有照顾以斯帖的太监呐，还有哥尼流啊，还有保罗在信主之前，都相当好。啊，今天我们也不必否认，有的时候基督徒好像会否认，而且有的时候有点难堪。我们都说世人是罪人，可是有一些人是蛮不错的，非基督徒，我们不必否认他们有好行为，我们也不必觉得难堪。这个在圣经、在神学上讲叫一般恩典啊，就是神会把这些善良的作为也给那些不信主的人，就像神把阳光、空气、雨水这些自然的东西给那些不信主的人。雅各书说，一切的美善从众光之父来的，那么包括长命、富贵、道德、美丽、健康，或者温柔或聪明等等，他也给其他的人，给今世之子。但是不管是。什么样的恩典？得救前、得救后的任何神给我们的恩典，圣灵在我们的工作，这些美善，即使是完全出于圣灵、出于恩典，也不能叫我们称义。行为不能叫我们称义，因为不完全。即使是靠着圣灵做的，哈，诗篇143篇第2节，求你不要审问仆人，因为在你面前，凡活着的人，没有一个是义的。那《使徒行传》13章39节，你们靠摩西的律法，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，就都得称义了。那更有名的就是《罗马书》、《加拉太书》讲，《罗马书》第3章28节，人称义是因着信，不在乎遵行律法。我把这几节比较关键性的读一下，我再说明一下哈。 人称义，就人被宣告无罪，人被宣告是好人，不再行，不再遵律法，因着信。这很荒唐的，但是我们等一下再讲。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称义不是耶稣发明的，也不是保罗发明的，是旧约，他们是引旧约里面的话。那希伯来书一直引到挪亚，甚至挪亚更前面亚伯或者以诺，引到旧创世纪了。那亚伯拉，保罗引的呢，就是以色列人最敬佩的亚伯拉罕。罗马书四章二节，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，就有可夸的，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。加拉太书二章16节，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，乃是因信耶稣基督。行为重不重要？重要。行为应不应该好？应该好。但是我们达不到上帝的标准，即使是靠着圣灵，在这一生是达不到的。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，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。这个是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四节。就是神要的是完全，神要的是里外的绝对的洁净，这才能称义。我们没有，我们不够。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八节，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一样。这个是很可怕的要求，所以我们达不到。那雅各也这样讲，雅各书二章十节，在律法只在一条上跌倒，就是犯了重条。甚至加拉太书三章十节，凡以行律法为本的，都是被咒诅的。一个行律法为本，一个天天想要遵守律法的人，我们会说这是被祝福的人；一个天天想要犯法的人，我们说这是被咒诅的人。可是保罗说，凡以行律法为本的，都是被咒诅的。为什么？这就是好人难信基督教的地方，这就是法利赛人难信耶稣的地方，这就是税吏和罪人容易进天国的理由。不是那些税吏税人好，而是他们比较容易承认我实在不好。那法利赛人很难承认我的好远远达不到上帝的标准。因为经上记着，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行之事去行的，就被咒诅。要常，不可虚臾分离，要一切有一条跌倒，就是在重条上跌倒。那么如果我们再用耶稣的话来讲，要从心里，你外表对人好，心里有一些苦毒愤怒或者虚伪，心里恨弟兄就已经杀人了，这实在太严重了。心里犯淫乱就已经犯淫乱了，这实在太严重了。所以我们旧律法给我们的上帝圣洁美好的律法给我们，因为我们的罪，我们已经卖给罪了，罗马书第七章讲，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在上帝面前称义。那不过我们感谢主，当耶稣为我们成就了一切的时候，当耶稣为我们成就一切的美好的时候，那么我们信耶稣，披上了耶稣，我们就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他看到了耶稣。所以各位，你任何一个时候，你不可以骄傲，你真是都要相信耶稣的恩典。你是因为耶稣的义，因为耶稣那完全的义，你被上帝称义了。好，我下面再举几个例子好了。那就是因信称义听起来很荒唐的地方。先讲正面的，就是因信称义，就是这个被称义、被上帝肯定、被上帝说好的这个人，是这功劳都在上帝，不在这个人。从创造也是这样，所有的受造物后来都被上帝说这是好的，但是不是因为受造物的表现的好，是因为上帝造的好，是愿耶和华喜悦他自己所造的。所以我们应当要努力，我们也应当要上进，我们也会说神，就是说神给我们恩典， 但是你就是希望上进努力的人总是常常记得这一点，你的上进努力是上帝给你的恩典，受造物不是因为自己有一些优点，然后上帝说不错，好，然后我让你这个玫瑰花开得很漂亮，没有。玫瑰花从无到有都是上帝造的，就是这都是上帝的恩典。我们人在上帝面前被承认，也是因为都是神的作为。好，这里不是说行为不重要，这里其实行为非常重要，行为反映出我们是不是有信心的。但是行为本身不能称义，行为反映出我们有那得救的信心，我们称义了。啊，就是我们在神面前，就像你记得那绵羊、山羊的那个比喻，哦，你真是可以进来欢喜快乐，享受你主人快乐，因为我饿了，你给我吃可乐，给我喝。这里都是表示说，他们的行为反映出他们有信心，但是那个行为本身是不够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件事就是被咒诅的事，被咒诅的人，那个山羊。这件事，你没有做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，就是没有做在我身上。那什么意思？你天天去探访穷人、可怜穷人，你做了1000个，你做了10000个，你漏掉了一个，没有做在一个最小弟兄身上，就不是做在我身上。各位注意那个比喻哦。很恐怖哎，一个没有做到就给我到永火里去，所以你的行为是不够的。那很多人说啊，你看这是我们要有行为，可是那个行为，耶稣就讲，没有做在一个最小弟兄身上，就是没做在我身上。所以我们是应要相信耶稣为我们成就，但耶稣为我们成就的，我们总要反映出一些行为，那些行为就是。那我不敢说很简单哈，没有什么很简单，但就是好树一定会结好果子，就是这些事做在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做在我身上，各位懂吗？这样的意思就是很简单了，你一辈子只要探访一次，做在一个身上，如果那个探访是反映出你对耶稣的信，你就是个得救的人，但如果你要用你的行为夸口，只要有一个没做到，你就要下地狱了。就那个比喻是非常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行为不足以叫我们得救。那个比喻也非常清楚告诉我们，如果真有信心，一定会反映出或多或少的行为。我们希望是越来越多，越来越丰富。好，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让我们能够每天亏缺你的荣耀。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的祷告。教我们的祷告，是我们求主免我们的债。我们也谢谢你赐给我们圣灵，使我们能够欢喜盼望，使我们能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而且活出基督来。求主帮助，求主拯救，求主赦免，求主让我们常常赞美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